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也不否认在信友堂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，包括我很多错误的地方，我们并不是睁眼的瞎子，我们也不是不改善那些错误，但是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有一种有盼望的那个态度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也会感谢上帝，我们会数算你们对我真是好，哎呀，婆婆会数多少媳妇不好的事，那真的太多了，媳妇也会数算婆婆，也太多了，但她会说你们恩待我。你看保罗的书信也是这样，都是感谢上帝，包括他在监狱里的时候，那不是作秀，你不能作秀的，作秀是假的，是真实，真实知道神有恩典。然后他说这句话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，我希望你们结婚，这也是很少有婆婆说得出来的话。我讲过好多次，我觉得人真的很不健康。其中有一个就是啊，当我们在很大的苦难中的时候，我们的安慰就是，我们发现别人有苦难，我们就得安慰了。我没有考上大学，好难过。哎，发现你也没有考上大学，哎呦，我就得安慰，这什么意思嘛？哎，我没有考上大学很痛苦，我发现另外一个人没有考上大学，我应该为你难过，哎，我反而得到安慰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啊、哦，我儿子得癌症了，哎呀，好难过啊！啊，我有另外一个人儿子也得癌症了啊、哦，得到一点安慰。各位，我们的心很不对，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现象，但我们是这样子。拿俄米是一个寡妇，那希望每个人都死了丈夫，她就得安慰了。他不但不是这样，他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，没有什么你们一定要忠于我的儿子这种观念啊，这都是我们中国人那种忠孝节义的观念，各位那不合圣经的，真的不合圣经，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再娶再嫁的。好，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，祝福的。好，因为有这样的婆婆会体贴人，他们就愿意跟婆婆一起走，他们放声而哭。第十节说，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回去。各位，拿俄米不是，我不是在咒诅王永庆哈，拿俄米的先生并不是王永庆，拿俄米并不是王永庆死了，他现在有20亿的财产，于是他两个媳妇一定要跟着他，那跟着他有理由，就等婆婆死了可以分到一点财产。拿俄米没有钱的，拿俄米没有钱，没有人跟着拿俄米，我想不出有任何的好处。对，现在在犹大地有食物吃了，有东西吃了，如此而已。这两个人干嘛跟着去？我们跟一个人结婚，一定他有一些优点，我不是说这不是坏事，他体贴，当然最好他也有钱了哈，那也是不坏哈。我不管是男的或女的，他体贴，他漂亮，他有钱，跟着他在一起飞黄腾达的机会更多。那跟着一个婆婆，这个婆婆哦，她哇，这是在小说里最多的啊。她老公王永庆，他现在有20亿，那我跟着他，婆婆现在60岁了，还能活多久？哎，跟着遗产分一分，还可以分到可能几百万嘞。婆婆没有任何的好处，他们为什么要跟着她？只是照顾一个老太太，只有负担，只是一个 liability， 是一个负担，不是一个 asset， 不是一个资产。他们说一定要回去，为什么？拿俄米有什么东西叫两个媳妇跟着她？没有钱，没有任何好东西。我先把答案讲，她有爱。这个世界，你是王永庆的妻子，你是江泽民的妻子，你是陈水扁的妻子，不一定幸福。你是柴契尔夫人的丈夫，你也不一定幸福。他有财，有钱，有美丽， 有各样东西，我们讲的再庸俗一点啊，他有魔鬼的身材、天使的面孔，你也不一定幸福。因为魔鬼身材、天使面孔，万一有一个魔鬼的心，你也很麻烦了。各位，我还是说老话，你只有对上帝信靠，你才能在各种情形下得胜。不仅你在有对上帝信靠，你能在各种情形下得胜，而且你可以赢得人的心，不是占有的，而是对他有帮助的。人和人之间，我能赢得你的心，凭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，外在东西赢得你的心，那个其实并不好，那会变成狭制。我赢得你的心，因为我有爱，我有好的东西，有爱给你，不是狭制你，也不是占有你，是对你有美好的好处。这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，可是在上帝以外绝对找不到的。在拿俄米身上，我感谢主，我再说，这是一个寡居的老太太，你跟着她没有任何的好处。但是这两个人，当婆婆说你们可以走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赶快就闪，哇，他们哭着说我们要跟着你。拿俄米就讲了一段很奇怪的话，这我要说明一下。路德记有很强烈的田园风味，有很强烈的以色列农业社会的背景。那么后面我们就会看到十岁，那是其中一个。那这里又是一个，就是兄终弟及在中法社会上面有的一个现象，在很多国家都有，民族都有，社会都有，中国有也有。那个兄终弟及就是哥哥娶了嫂嫂死了没有儿子，弟弟要再娶嫂嫂为妻，生下的孩子有一个要归在哥哥的名下，这是要保护死人的产业，耶和华的一个规定。拿俄米现在就用这个原则对他的两个女儿讲，我女儿们啊，我希望这个女儿不是作秀的，是真的把他们当女儿。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你们回到你们的家里，你们有希望，你跟着我没有希望。我认为这叫体贴，他帮他们想。我认为他们要跟着拿俄米，还是只有一个理由，就这个婆婆很好，一个很爱我的人很难找到，一个很爱我的婆婆很难找到，所以我要跟着她，就可以说没有多考虑到自己的幸福，我要跟着她。你们跟着我怎么可能会幸福呢？女人的幸福在有好丈夫，不在有好婆婆。跟着我，你们就没有丈夫了，你们现在年纪还轻，还可以有人喜欢。如果今天有男孩子喜欢你们，一看哦，后面还有个老太太要养，哎呦，这拖油瓶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会妨碍你们的婚姻，这是体贴的人会想的。各位，我们一天到晚常常想到别人怎么会可以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怎么利用别人或者使用别人，我们对别人常常这样，对我们自己也是，别人来跟着我，我们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你是不是也是利用我，我有什么好处你要来利用我，然后常常包括在婚姻在公司在朋友都是利益的结合，没有爱，真的没有爱。那我想利益的结合也没有，也无可厚非，在世人里面可能无可厚非，因为人想到就是利益嘛。但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想到爱，我们跟人结合的确对人有好处的，我能够成为一个好妻子好丈夫，我对你有好处，当然你也对我有好处，因为我们认识上帝。这种不自私的可以付出和互相的帮助，在主的爱里才有。你们跟着我，你们不会结婚的，你们结婚机会会少，因为男孩子不会再想养一个老太太啊。那你们是不是想我还可以帮你们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啊？这不可能啊。即或说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其实拿俄米也很厚道，他也有一句话没讲，他们又岂能长大了娶你们两个老太太呢？女儿啊，如果你们想从我这里再得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哈，那需要有几个神机。第一个神机，今天就要有人看上我这老太太；第二个，我们今天就结婚；第三个，我今天就怀孕；第四个要怀双胞胎，因为两个媳妇。 第五个双胞胎都必须是男的。第六个，男的长大了，他们会愿意娶你们，你们也愿意嫁他们。六个神迹加起来就是不可能。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这句话又是有爱心。我替你们想啊，我竟然不能照顾到你们，我觉得好苦啊，我为你们甚是愁苦。我没有办法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好了，耶和华伸手攻击哈，这个话不一定是抱怨的话，这话可以是一个很正确的神学。我们曾经在四世纪看到类似的话，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，耶和华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，那是受造物的手，现在是造物主。在诗篇32篇第四节，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耶和华的手，有的时候圣经讲是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严厉的打击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有的时候耶和华手在一个人身上就给他力量，给他祝福。那么这里是伸手攻击我，耶和华的手，当然耶和华没有手，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上帝的手可以是神爱的手，也可以是神管教的手。那现在神的手在我身上，让我被打击，我的丈夫我的儿子都死掉了，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们，我自己非常的辛苦。我们还是说，各位在在路德记、四世纪，在圣经里常常看到，我们看到一个现象，我们不大知道这个现象的原因。我们看到以色列饥荒，勉强知道原因，因为士师平政的时候不大好，所以有这个祸患。我们看到以色列又有东西吃了，我们不知道原因，是在我们只能推测是不是在好士师带领之下有这个结果。耶和华的手攻击拿俄米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这可以是个好的神学，就是我在神的手里，凡是出于神，神攻击我，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们。但是很显然，拿俄米并没有失去信仰，是神在攻击我，但是他没有失去信仰。你们继续跟我在一起，你们没有指望了，你们没有孩子。我也有解经家说这就是拿俄米推脱做婆婆的责任，我觉得那个解释不对了。我觉得还是拿俄米在想尽办法做一件事情，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的两个媳妇想。而想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讲得很好，很好的一点就是说，他在数说跟自己在一起不利的地方。我们人一般做事就是吹牛啊，跟我在一起就非常的好，有福气啊。那拿俄米说，你们跟我在一起会很辛苦的。罗马历史上，罗马国历史上有一个名人很有名，叫 Cato 啊 ，Cato。那有人传记的作者说 ，Cato 他这个人，他从来不标，他从来不称赞自己，他从来不说自己好，所以好名声就追着他跑。那是很棒的一句形容哈。他很谦卑，不要荣耀，不称赞自己，荣耀就追着他跑。这个话很合圣经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谦虚又好的人，那拿俄米现在真的是，他在说的时候，他在说你们跟我在一起的辛苦，我就觉得这也很像耶稣讲的，这也很像耶稣讲的，我们信靠耶稣会得到什么好处？我们信靠耶稣，耶稣讲过，信靠耶稣啊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以至于门徒也问过，我们跟随你会得什么好处？耶稣有讲，有百倍的好处。但是耶稣也有讲到说，跟随我要撇弃一切哦。就是说，我们再一次说啊，各位，我们讲很现实的事，我跟你结婚有什么好处？不是我跟你结婚，我只是你们问， 你跟这个人结婚，你来信友堂有什么好处？你参加这个小组有什么好处？我们都考虑这些事，不是坏事。你将来到一个地方工作，你申请一个学校有什么好处？那我们也问，我们信上帝有什么好处？我们向上帝有永远的福乐，但我们信上帝要得到永远的福乐，就要把其他所有赐好的福通通都撇下，这样你会得到一切的福。这是人不大知道跟随上帝的那个秘诀。人到我这里跟随我，要撇弃一切。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嘛，你要跟这个女孩子结婚，你要撇弃一切其他女孩子嘛；你要跟这个男孩子结婚，你要撇弃其他男孩子嘛；你要跟这个上帝成为他的儿女，你要撇弃一切其他偶像，那你今生来世的福都有。拿俄米不是上帝，但拿俄米有一个很棒的神儿女的特征，他会替别人想，他甚至怕烦到别人。你们真的跟着我，我知道你们跟着我为什么？因为我对你们很好。但我对你们很好，你们跟着我，你们没有丈夫哎，很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履历表哈，就是跟着我有什么坏处？我说非常好履历表，通常我们的履历表都是你用我会有什么好处吗？你下次写履历表，你用我有什么坏处？这是怎么行呢？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说我有一些缺点，有些东西不会，但我愿意学，我觉得好的老板应该也能够接受的。14节，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。15节，拿俄米说，看哪，你的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俄尔巴，这个路德记里有一些人都很相似啊，相对的。俄尔巴跟后来那个以利米勒家致敬的亲属很像，不是坏人。俄尔巴本来也跟着拿俄米，就跟那个以利米勒家的致敬的亲属本来也愿意帮拿俄米的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选择上好的福分。他们在帮人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。各位，我再说，在世俗里面这没什么不好，甚至在基督教里也不一定不好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主放在第一位。但是这个俄尔巴和那个致敬的亲属想到自己最大利益的时候，他就不愿意继续牺牲了。路德和波阿斯都愿意做最大的牺牲，结果他们得到最好的好处。俄尔巴一想，是啊，跟着婆婆我不会有丈夫了，他就回去了。但路德舍不得拿俄米。各位，这是很奇怪的话。再一次我让你想想看，一个媳妇寡妇没有丈夫，一个婆婆也是寡妇也没有丈夫又穷，她有什么东西你舍不得的？你舍不得你男朋友，舍不得你女朋友，因为她有很多的优点。拿俄米有什么优点？又老又没有钱，是一个负担。我只能再说，他有因为认识上帝而有的爱，所以路德舍不得他。你要做一个可亲可爱的人呢，你舍不得上帝吧？你舍不得上帝，好人就会舍不得你。拿俄米再一次对路德说，你的嫂子回去了，他回到他的国和他所拜的神。如果从这句话跟上面对比，我还是觉得拿俄米再一次证实他是有信心的，就是他希望，他愿意，他盼望他回到神那里去。虽然这个神伸手攻击他，但他还是要回去。小媳妇，你也回去吧。各位，在路德记里面一些怪现象啊，我提醒你一下。不算太怪，但是是一个悲哀的现象，就是婆婆媳妇三个人都是寡妇，这是怪现象啊。三个寡妇在一起，这婆婆和媳妇唯一结合在一起就是婚姻嘛，现在他们婚姻都已经没有了嘛，就不应该在一起了，结果这三个人在一起。然后婆婆回去的时候，两个媳妇是哭着不肯走，这又是个怪现象。最后说了半天，终于一个走了，要劝另外一个也要走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就不走。就为什么三个人黏在一起？没有利益，没有利益。 只有爱，只有婆婆的爱。如果各位，这是每个媳妇的噩梦了哈。我想，任何不管怎么好的媳妇，不管怎么好的婆婆，她到你家住，有一天要回去了，住了三个月或三天要回去了。再好的婆婆，她回去你也会，呼。我想我妈妈要回去，我太太也会，呼。我太太不可能抱住我妈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走。”可是路德就这样说，路德说十六节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这是消极的。婆婆，你不要逼我。通常媳妇说不要逼我，就是我要跟你打架。现在是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不跟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各位，这是你们信友团契都常常听到的，这是婚礼上面的誓言呢。某某，你愿意永远爱他吗？贫穷的时候，富贵的时候，疾病的时候，健康的时候，他在哪里你也在哪里。这比婚姻的誓言还要更强烈，因为婚姻的誓言是死了就分开了， Till death do we parted， 到死了我们才分开。这里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。当然了，死会让我们分离了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。他说两件事，第一个我跟你跟定了，第二个我信你的神，所以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。好，我再一次问，为什么要跟随他？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跟随他？他有什么要跟随？各位，我再说，拿俄米如果有100亿，那苍蝇老鼠都会跟着他，我也会跟着他。有钱有力，我们就跟着。他没有，为什么要跟着他？我同样的说，你为什么要跟随耶稣？跟随耶稣是要死的。这跟随在圣经里有几个实在是好动人的事情，还有一个就是以利沙跟随以利亚，以利亚要死了，要升天了，以利沙跟着他不放。在这里也是路德跟着拿俄米不放，我盼望我们每个人能够跟着主不放。事实上主也说过类似拿俄米这样的话，有一点要 discourage， 要打消你跟随他的念头。你说主有打消人跟随他的念头？有，耶稣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在路加福音耶稣讲过，有极多的人在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转过身来说，人如果跟随我，那是路加福音14章25节，有极多的人跟随耶稣与他同行，他说你们不要跟随我，人跟随我如果不爱我胜过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什么都可以丢掉，你为了耶稣，那个叫跟随，叫信靠。甚至连上帝在拒绝你，那个以利亚、以利沙在跟随以利亚的时候，以利亚要把他甩掉，以利沙就表现出你甩不掉我，我跟定你了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当许多的人因为耶稣讲说你们要吃我肉喝我血，也就是要跟随我信靠我的时候，他们通通走掉了。耶稣问十二个门徒，你们也要走吗？彼得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好，我再问，但是路德为什么要跟随拿俄米？他有什么好处？为什么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？我在想哈，今天如果是布道会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找拿俄米做见证的。对，今天布道会见证都是找一个什么医生啊，信友堂的长老或执事啊，医生啊，教授啊，律师啊，电影明星啊，哎，然后上面做见证，你看我信了耶稣啊，神让我的事业多发达哈。神让我拿到博士啊，神怎么祝福我？ 啊，所以你们要信耶稣，对不对？拿阿米如果去做见证，我信耶和华，死了丈夫，死了儿子，你们要不要信耶稣？我也没有看到拿阿米对路德传过福音，当然他一定有，但路德跟随他，跟他说我信靠你的神，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，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路德信了拿阿米的上帝？没有任何理由啊，没有任何理由。哎呀，我最近认识一个，不算很认识啊，认识一个弟兄。这弟兄啊，我觉得很遗憾，我不知道算不算遗憾，他太有钱了，很多福音机构都向他要钱。那么他的亲戚里面，或者是就是有人生病了，就是最近是这样的事情，他亲戚里面，姻亲里面有人生病了，那个生病的家族都在医院里面，然后他们很需要钱，然后这个有钱的弟兄去那医院了，他跟他们传福音，他跟我打电话，哇，好奇妙，他们都愿意信哎，他们跟我一起祷告哎。各位你知道后来呢，他太太说，然后他们就一起向他要钱。所以我说他有点不信，就是他传福音他很难确定，他不太能确定人家是真的信他的神，还是为了讨他的喜欢他可以借钱给他们或给钱给他们。所以拿阿米传福音哈，人家信那就真信了，因为不会是别的原因，只是这个神是真神。为什么路德要跟随拿阿米？为什么他要信拿阿米的神？因为他在拿阿米身上看到一个有爱心的人，所以路德要去了。各位，我说你在人间找不到的，除非这个人是跟随上帝的人，信靠上帝的人，那也才是真正可靠的人，其他都不可靠了。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，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。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成的人就都惊讶，妇女们说，这是拿阿米吗？拿阿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阿米，拿阿米就是甜的意思，要叫我马拉，马拉就是苦的意思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既是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？拿阿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。我想拿阿米在离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伯利恒有饥荒了，他在离开的时候应该大家都已经在很苦的状况中，但是为什么他离开回来的时候大家是这样的吃惊呢？我这样猜哈，我觉得猜的应该没有错，他们说这是拿阿米吗？然后拿阿米的意思是甜，我想大家会这么稀奇，就是拿阿米应该原来是一个甜姐儿，年轻的时候一定不止漂亮，而且笑口常开，很甜，真的就是很甜，很可爱，很叫人快乐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都不敢讲，就像谁谁谁啊，不敢讲，因为这会得罪其他所有的谁谁谁啊。但是她是一个甜姐儿，她很喜乐的。然后以至于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，这是拿阿米吗？这是那个甜姐儿吗？拿阿米说，不要再叫我拿阿米了，他好痛苦，叫我马拉，叫我阿信了、我真是苦。好，他说的是全能者使我受苦。各位，我们也常常讲到全能者全能神，全能神对亚伯拉罕是让他在不能生育的时候能生育，全能神是解决问题的，但全能神好像没有解决问题。全能神叫整个以色列有饥荒，全能神叫他满满出去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拿阿米有一点抱怨了，其实他不是满满出去的，他出去的时候就是要讨生活的，但他出去的时候的确还有一个丈夫，还有两个儿子，满满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 这也有一点抱怨。其实他不是空空的回来，他带了一个媳妇回来，而这个媳妇后来让他真的又是满满的了。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好，他真的受苦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这么多苦，但是他这个苦后来有很大的福气。你们为什么叫我拿阿米？这话约伯也讲过类似的话。所以每个属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在很多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不能释怀的事，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很诚实。你看诗篇里有好多大卫的哀哭的诗歌，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只是笑的，我们也有哭的。我们的笑和哭盼望都是属灵的，我们的忧伤和喜悦都是属灵的。耶利米也是很忧伤的。那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拿阿米，我们还是说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这么多苦，路德记完全没有讲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犯罪了。以他的近前的来看，他应该没有犯什么罪，最起码没有犯什么罪，好像比别人要受更多的苦。那么他叫很多人很吃惊，这是拿阿米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哈，人家看到我们会说这句话，这真是拿阿米，这真是基督徒，这真是小基督，这真是一个蒙恩的人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世界上人，有的人真是拿巴，那名字跟他的人一样，真是很恶劣的。我们有主的名，我们不羞辱主的名，求主帮助。动手收割大麦，收割大麦通常的讲法就是说收成的时候。那么收成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属灵的含义，就是说路德和拿阿米所有的辛苦现在会有收成了，或者说他们流泪撒种现在可以欢呼收割了，就是神报答他们的时候来了。那如果他有这个意思的话，我们就发现收成的时候好像主的再来，好像我们平常生活的经历一样，会单言，好像明明应该收割了，可是又单言了。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好像单言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忍耐等候，不要到最后一秒钟，甚至好像主单言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了哈。收割大麦的时候，应该是，我再次讲，应该是路德和拿阿米苦尽甘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流了汗流泪都可以收成了。其实不然，在收割之后，才收割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得到神的祝福，在收割之后才有哈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